今天早上在预备这个 PowerPoint 时候，忽然发现那个整个的这个草稿没有办法打出来。圣灵再次提醒我，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要寻求神的能力。在这样一个所谓 high tech 高科技的时代，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的科技方法手段里面。但是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却知道。 唯有神是我们的 power， 唯有神是我们的能力， 唯有神是我们一切的帮助和供应。好不好，让我们再次用祷告安静在他的面前，我们要求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向他承认我们是软弱无力的，我们向他承认我们是不配不洁的。但是这位后世万物 也不斥责我们的神，愿意在基督里使我们能够力上加力。我们要寻求他的面，因为他的面里面有能力。我们要寻求他的话，因为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我们要奔走他要我们走的路，因为这条通往锡安的道路，我们能够力上加力。 阿爸天父，再次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神，你的恩典使我们生活一切的基础，我们感谢你。神，在你的荣耀里面带给你的儿女有何等美好的结局！主啊，在这条人生的路上，在这条上行的路中，你能够使我们力上加力。主，这段时间我们恭敬把它托在你的手里面。主啊，你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 主啊，你福音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基督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行走，好使我们软弱的你加力，疲乏的你赐能力，让我们在你的能力当中经历到力上加力的恩典。主，你特别保守孩子的心思意念、嘴唇、口舌，恩主用你的血把它全然洁净，主用你的圣灵来膏抹它、充满它。 何时他所传讲的完全是从你宝座那里流出来的信息，让讲的听的同蒙一位圣灵所感动，同在圣灵的能力里面一同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来尽心竭力解开你的话语，学习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也来实行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众人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满心感谢神，上午透过他的仆人余弟兄这样的信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和帮助。我特别记得这句话：恩典是我们一切的根基，荣耀是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预定的结局。而这条奔跑的路中，能力是神应许要加添给我们，能够 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一位神的仆人这样的说：“我相信恩典 ，I believe in grace because I have seen it， 因为我看见了它。我相信平安 ，I believe in peace because I have felt it。” 因为我经历了他，他说我相信上帝的饶恕，因为我实在需要他。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如此，我们已经看见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已经经历到神在基督里赐我们的平安，我们已经得着了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饶恕，全我世上 经被寻回，前我瞎眼，经得看见，照样恩典、平安和饶恕，不但已经得着，已经经历，已经看见，就在这一刻，我们仍然能够接受。好像刚刚余弟兄的分享，不但是 anytime， 随时随地，而且是 in time， 是及时的，是。 At this moment， 就在这个时刻，我们能够来经历的。 虽然外面的环境，虽然内心的挣扎，这一切在我们人生的途中都会有高山低谷。但是感谢神，神的恩典岂不够我们所用吗？在来到教会的路上，我心里还在想，满心感谢神。第一次来的时候，聚完会一同去到那块土地上，那个时候还没有得着，余弟兄指着那个香柏木，高高的香柏树，好像一个 dream 一样，好像一个梦一样。那是两年前，一年以前来到这里的时候，那块土地上帝已经交给他的百姓，交给一群愿意谦卑向他弯腰的人，一群 power， 一群在祷告里面，在征战里面，在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里面不退缩的战士，一群勇士们。今天战争仍然在进行，征战还没有停止，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也许还有两个星期，也许还有两个月，不知道。征战仍然在进行，但是上帝的大能正在当中运行。一切都是出于神，他是创始，他是成终，他也是过程。离了神，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有了神，我们就什么都能做，因为他比万有都大。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让我们心生敬畏，让我们心存感恩。上帝，你的能力何其浩大，你的恩典何其丰富，你向我们存的指望何等的长阔高深。什么时候能够得能力？只有在与神同工当中，与神同行当中，在这条上行的路上，我们就能够得能力，而且能够力上加力。今天这一堂，我们特别要从一位神的仆人，这位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在他的奔跑里面，在他的侍奉里面，我们要来看见什么能够力上加力。这位神的仆人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一个美好的榜样，不但是他，而且他和他的全家，圣经记载他的四个女儿都说预言做先知，都接棒要走他父亲的道路。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们看见他的父亲是怎么样力上加力奔走这条从南到北，无论在城市，无论在旷野，无论是在大群的人当中，或者在一个人的面前，无论做群体的布道，或者做个人的传道，无论在教会里面当执事的侍奉，或者是到外面广传福音，你发现他的侍奉的形态是多样的，你发现神给他的托付责任是越来越广大，越来越广大。什么可能？我们常常在想，在两千年前，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现代现代化的工具，没有交通的工具，没有这个扩音的设备，没有这些传媒，没有这些科技的手段，怎么可能？一会儿在耶路撒冷，一会儿到了下加沙的旷野，一会儿到了雅斯突，一会儿到了该撒利亚，怎么可能？是什么力量让他奔跑？感谢神，因为他与神同行，因为他与神同工，因为在这条上行的路上奔跑却不疲乏，好像如鹰展翅上腾一样。感谢神，神不偏待人，神怎样恩待腓力，照样在这个时代，神能够恩待你，恩待我，恩待每一个靠神的恩典与他同工的人。 神一定施恩加力。我请大家先来看两段的圣经，在诗篇里面有一句圣经，可能我们会忽略，但是如果你读到那个话，你就知道神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在诗篇的62篇的第11节，诗篇62篇11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这一节的圣经，预备，请。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我们常常在软弱里面，好像我们没有听见，神知道我们有时候听没有听见，所以神说，我说了一次，我再说一次，我再说一次。神说了一次两次，感谢主，诗篇的作者听见了，神的儿女听见了，我都听见了，就是能力都属乎神。神就是能力，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我们再来念下面一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的1章8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使徒行传1章8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请。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你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神的话你发现从来就是那么肯定的。那你说必得到能力，不是说你们如果你们可能会得到能力，你们也许会得到能力，你们大概会得到能力，不是。那你说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今天上帝的儿女，我们重生得救那一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愿意浇灌在他儿女身上。圣经说到末后的时代，凡有血气的，我的灵都要浇灌他们。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必得着能力，100%能够得着能力。而这个能力用来干什么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做神的见证。其实做这个词原文就是是成为他的见证，到哪里就是一个见证。众人今天看见这个教会在这里就是一个见证，众人今天看见那块地就是一个见证，众人今天看见这场征战就是一个见证，就是他的见证。这个当中一定能得能力，也因为神的能力我们能够做见证。使徒行传第8章记载的这位神的仆人腓力，他是怎么奔跑的？其实不单在第8章记载他，21章、第7章当中很多段提到这个腓力的家庭。我们今天要从第8章的26节到40节，我们来看一看这位上帝的仆人为什么奔跑能够不乏力，他奔跑的方向往哪里去，他是怎么来奔跑。而在这个奔跑的过程里面，上帝放上一个对比，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你可以坐车，但是你吃力的不得了，累的不得了。而一个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的人，他能够奔走却不疲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使徒行传第8章的26节到第40节，好吧，我们大家同声来念，预备，请。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 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斩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何等美好的脚踪，何等佳美的人生，何等充满意义、充满神同在的人生的经历。这是上帝让我们要看到，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在这个今天，我们的荣耀的主在全能的父右边来为我们祷告，而神把他的儿女放在地上来为他做见证的时代。你想要得力吗？与神同工，与神同行，你一定能够得力。为了这个题目，我反复查考圣经里面许多关于能力的经文，关于大能的经文，关于力上加力的经文。中文的翻译，恩上加恩只出现一次，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荣上加荣也只出现一次，但是力上加力出现了四次中文的翻译。不但这样，你发现整本圣经里面提到能力，提到大能，提到全能，多得不得了，从旧约到新约。但是所有这些经文几乎都是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上帝自己。能力是什么？是神的特性、神的本质、神的作为。旧约里面甚至于中文能力这个词，把它翻作有两个地方把它翻作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哪里有约柜，哪里有上帝的同在，哪里就有能力。能力是属乎神的。刚刚我们念的诗篇六十二篇十一节，一次两次神说了，我们听见了，能力都是属乎神。不但属乎神，而且能力就是基督自己。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那个经文我们也很熟悉，保罗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基督就是神的能力，就是神的智慧，就是基督本身。不但这样，能力包含神的话。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能力就在神的话里面，不但在神的话里面，而且能力也在神的灵里面。刚刚我们念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得着能力，因为这个圣灵里面有能力，圣灵就是神的能力，而且福音就是神的能力。那节圣经也许是我们最熟悉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当他用大能这个词的时候，现在的解经学者发现他用的完全是当时代那个讲到那个最威力最大的那个炸药爆炸的能力。福音本是神的 power， 神的大能，神的爆炸。所以你看见能力，上帝本身就是能力，神的话里面有能力，神的灵就是能力，神的福音就是能力。今天我们有神的话吗？有神的话。今天我们有神的福音吗？我们听见了神的福音。今天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吗？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能够软弱呢？我们是一个被神的能充满的人，我们被上帝的力量充满。事实上，神用他的全能托住整个万有。我们今天为什么能行走？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举起筷子吃饭？我们今天为什么早上醒过来，我们能够从床上起来？各位，这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吗？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以为是靠他自己。你看我手动作，所以我筷子举起来，你看我自己撑起来，你看我腰挺起来，所以我从床上起来。错了，都是神的能力，神用能力托住这个宇宙，神在他的宇宙的奇妙的创造里面，把各样的力交叉平衡 balance。 我们人在地上走，因为有地心的引力，不会飘到外太空里面去，但是这个力太大，我们根本走不动。神让这个力刚刚好，让我们可以慢开腿，可以走路。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能力里面我们才能完成。所以人的力量来自于上帝，如果没有他的力量，岂有我们的动作、呼吸和存留呢？因为神把他的气吹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一个活的人。要不然我们就是一个躺在地上尘土一样，本来就是处于尘土的，毫无力量。所以能力的源头出于神，能人的力量也是来自神。但是当我们想到力上加力的时候，你发现圣经所有的经文都是指向神。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力上加力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着能够去荣耀神，为着能够完成神的托付，为着能够广传福音，为着能够与神同工。神不要我们用着他给我们的力量在犯罪的路上奔走。今天的世界里发现他用各样的力量来吸引我们，用各样的陷阱来迷惑我们。不久以前我在澳门参加一个福音的大会，他们告诉我说，在旁边那些这个建造的赌场都用了各样的办法，有的一进去就是一个迷魂阵一样，你一进去就出不来。那里面他用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阴阳八卦乱七八糟，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越走越迷糊，越走越陷在里面出不来。不但这样，很多的赌场他们在 那边这个空气里面给你增加氧气的成分，增加氧气的浓度。所以那些人觉得好像，哎，我一个晚上没有睡觉没什么关系嘛，精神还蛮好的嘛，赌了一个晚上没事，第二天照样可以赌。他们以为这叫力上加力，结果出来麻烦了，出来以后发现啊，整个人好像被吸干一样。这是撒旦的陷阱，撒旦的诡计，就是让你在罪里面越陷越深。那个不叫力上加力，那个叫苦中加苦，罪上加罪，困上加困。但是如果你的方向是指向神，你发现就不一样，力上加力。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旅游，我坦白讲，我离开上海到东北去念大学，那个时候因为我把地图一打开一看，上海到沈阳，我说这个2042公里当中要经过南京、徐州、山海关、天津，哇，这些地方我太想游山玩水，就去了。以后果然寒假暑假我只要有想办法，我就中间签一个票，就中间那个下一个站。但是呢，后来发现越走越累，越跑越累，但是不跑还不行，心里老想着去。 后来我听到有些长辈也跟我这样讲，现在很多人提早退休了，好像觉得生活比较悠闲啊，想着说反正我退休没什么事，所以成天计划，今天去阿拉斯卡，明天到夏威夷，后天到欧洲，再后天到大洋洲，到哪里全世界最好走一走。结果有一天有一个老人家真实告诉我，哎呀，他说这个奇怪，现在每次去以前很兴奋，但是去了几次以后再也不想去了，我这个花钱买罪受啊。我们这一帮白发苍苍一起上车，他说我们几句话就可以形容这个整个出游一趟花了很多钱，但是这个到底实际情形是怎么样的，他说其实上车就睡觉，然后下车就尿尿，赶快找厕所啊，到那边呢，到哪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然后上街就买药，哎呀，一会儿买跌打损伤丸，一会儿买伤筋膏，通通都不行了。然后呢，一回旅馆就叽里呱啦乱叫，哈，献宝，你买了什么？我买了什么？哎，结果一看买了一大堆回来都没有用的东西，花钱买罪受。所以他跟我说，以后我再也不要出去了，我再也不要出去了。哎，再过一会儿经不住别人一讲啊，有个很好的 deal， 哇，有个很便宜的一个 sale， 你要不要去啊？到日本去一趟，到韩国去一趟，啊，心又动了，就回来又一塌糊涂，又埋怨的不得了。各位，你在路上的、地上的事上奔跑，你会越走越疲乏，总有一天发现腰弯了、背驼了、走不动了、没有体力了，也不想再去了。但是你发现，如果你在属灵的事上，你照着神的旨意，你在这条荣美的路上奔跑呢，越跑越有力，越跑力上加力。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埃提阿伯的太监，我实在觉得他是一个世人的一个代表。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我想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那个想法，我们的期望，我们的目标，也许跟当时的埃提阿伯太监没有什么两样。圣经形容这个埃提阿伯太监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权大到什么程度，就在那女王甘大基手下他最大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但有权，而且的总管银库，在那个时代大概银库通家库都差不太多。所以你发现这两条也是今天的人最追求的，就是有钱，就是有权，就是希望要权，希望要钱。但是心灵里面有力量吗？没有力量。你看到今天这个时代多少人是有权的，多少人是不少钱的，但是仍然在苦读里面，仍然在眼泪里面，在叹息里面，也许外表看不出来风风光光，但是背后的不堪入目，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百感交集。历史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美国那个曾经被称为所谓经营之神那个柯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柯达公司不但今天很多人还在用柯达的产品，柯达的胶卷，柯达的相机，柯达的王国不但在美国，而且在整个欧洲，甚至到亚洲，到中国，到哪里都有他的分公司。但是这个人最后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前一天他在日记上这样写，我本来以为我如果看见想到我的王国我会高兴，我会快乐，但是一次一次我是这样深深的失望，直到绝望。人为什么要活？活不下去。金钱、地位、权力，忽然间发现仍然是虚空，心灵里面没有办法。所以英国有一个哲学家这样说，他说人生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的就是你想要的没有得着，所以你心里觉得很苦，但是第二个更大的悲剧是什么？就是你想要的得着了，结果你发现更苦，因为得着以后也不过这样， so what， 怎么还是一样呢？我心里还是不能满足呢。这种情形不但是柯达，像海明威，我们很熟悉那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举枪自杀，一直到像亚洲 包括张国荣，包括三毛，这些我们都很熟悉的。如果你注意看，他们不是缺钱，也不是没有人捧，不是没有权力，都有心灵的困境没有办法出来。谁能救我脱离呢？心灵的力量从哪里来呢？力量不是来自于钱，力量不是来自于权，真正心灵的力量来自于认识上帝，来自于神的话，来自于那永恒的意义在我们里面，告诉引导带领我们，人生才能够往前行。身体生命里面的缺陷好像阴影一样挥之不去。太监是什么？身体有残缺的人，只有他有吗？今天我们每一位多少不是这样吗？人出生就开始步向死亡，人的一出生以后，细胞就不断不断每一天都在衰微，都在衰退，都在死亡。人其实出了生就开始走向死。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缺陷，因为我们身体有缺陷，更糟糕的是我们的生命有缺陷，而这种缺陷是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谁能加我们力量呢？谁能帮我们返老还童呢？谁能让我们起死回生呢？谁能让我们真正走得踏实这条人生的路呢？除非上帝，除非他的能力，我们怎么能够奔跑这条路呢？几年以前，亚洲流行 SARS 非典，人心惶惶，好像一刹那之间，忽然间整个世界整个感觉绝望了，忽然间那个时候感觉人的渺小。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我看见一份中国的报纸上面那个标题叫做心中的 SARS， 那个文章列举了七条心里得了 SARS 得了非典的人，有嫉妒别人的，有趁机报复的，有黑心的奸商趁机哄抬物价的，有嫁祸于人的，有擅离职守的，有怕死逃生的，有见死不救的，把这些人心里面的丑恶现象一个一个列出来，那个标题叫做心中的 SARS。 那个结论是什么？那个作者说，今天这个非典的病菌，人类终归可以控制它，可以消灭它，可以把它来解决的一天，但是心中的 SARS 我们无能为力。心中的 SARS 不是只有在2002年2003年就完了，今天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内心，我们里面有 SARS 吗？多少的 SARS 的病菌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贪婪吗？我们没有嫉妒吗？我们没有仇恨吗？我们没有嫁祸于人吗？我们没有擅离岗位吗？我们没有贪生怕死吗？我们没有见死不救吗？我们什么都有。谁能救我脱离这趋势的身体呢？身体心灵的那种缺陷到一个地步，死亡给我们画一个句号，怎么办？怎么办？当时的太监，这个官居高位的，拥有大权的，钱财万贯的，他看到自己的问题，他知道钱跟权没有带给他真正的力量和快乐，他知道他身体的残缺，他生命的缺陷，没有地上的人可以医治他，可以解救他，所以他想出一条路来。这条路是什么的路呢？就是去寻找宗教。大概他听说耶路撒冷那边，哇，那些人他们拜一个上帝，我也去看看吧，我去朝拜一下吧。所以他千里迢迢坐着车，从埃提阿伯那边一直到了耶路撒冷。找到了吗？这段圣经说他是从耶路撒冷回去的路上，去过了，看见了，听见了，但是明白吗？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因为天下人间没有第二个名叫人可以靠着得救， 今天多少人也是一样，在宗教里面，在各样的风水里面，在这种的所谓东方神秘主义里面，或者在这个新世纪 New Age 里面，拼命去寻找，想要解决心灵的饥渴，想要得到心灵的力量，能行吗？找来找去，跑来跑去，没有看见，没有找到，没有办法得着永生之道。中国有一个文学家叫林语堂，直到他60多岁的时候，他自己的见证《信仰之旅》里面这样写：我在地上奔跑寻找60多年，我什么都找过了，道教、佛教、儒教，东方的、西方的，他被称为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一个大师，非常聪明，绝顶聪明，可以说精通中文、英文，东方、西方的哲学主义都知道。但是他自己这样的结论：神的恩典和怜悯让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到了这条道路。然后讲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话：我看见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所以那些蜡烛都可以吹熄了。不错，在人的主义、哲学、宗教、思想、文化里面，好像有那种昙花一现的闪烁性的那种的智慧，但是那种一点点的光不能把你真正带进光里面。唯有在大光、在世上的光、在从神来的光中，才能够真正得着力量往前来奔走。我常常脑海里面会出现这个埃提阿伯太监的身影，一个旷野里面的独行者。今天多少人可能住在城市里面，但是那个心灵其实跟在旷野没有什么两样。我也曾经去过那一段的旷野，就是从耶路撒冷下加沙那一段的旷野，犹大的旷野里面。你到了旷野，你真发现你除了石头就是石头，真的看不见任何，连植物都几乎看不见，干渴到一个地步，只有耳边的风，只有头顶上的太阳，一个旷野里面的独行者，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多少的疲乏，多少的叹息，还要再去面对前面人生的路。我想他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在想，我回到宫廷又是一样，宫廷里面斗争更严，更这个血腥，常常所谓高处不胜寒。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在中国那么多的高官要把儿女赶快送出来呢？惧怕，惧怕，知道早早晚晚，迟迟早早，哎呀，可能会出事，赶快把儿女先送到外面去，保险一点，安全一点。我想哪里都一样，我想现在台湾那些执政掌权者大概也恨不得赶快儿女都通通送出来。在人的世界里面，你面对的是什么？常常就是抄家灭族，撒旦就是这样害我们的身体，杀我们的灵魂。我们在最终也许有短暂的快乐，但是心灵越走越孤干，枯干，越走越干渴，越走越孤独。几年以前，上海有一个统计，120万人严重的忧郁症病人。忧郁症今天被整个世界称为叫做精神感冒，意思就是太普遍了。早几年，10年、20年前，大概很少听到忧郁症，今天发现到处都是忧郁症。很多人说忧郁症是我们白领阶层的标志，我吓一跳，我说这需要什么标志？他说你不知道，这个忧郁，这个英文轻度忧郁叫做 blue 啊，所以我们现在蓝领阶白领阶层呢都需要一点 blue， 我们要有点淡淡的 blue， 这个是很正常的，没有 blue 不可能。120万人，其中80%就是白领阶层，就是那些有车有房有地位有高的薪水，在人看来好像有好的前途。而你知道忧郁症其中非常高的就是自杀率。
忽然间活不下去，忽然间无名的忧郁在他的里面，有钱有权有地位什么都有，那些人也在各种里面找。我最近刚从广东回来，真实的一件事情，在那边有一个大富翁，非常有钱，但是他做一件事情，他拿着钱到街上去找人，随便乱找，忽然间看到一个人就塞一把钱给他，那个人吓一跳，你给我钱干嘛？他说我只有一个要求，你能不能告诉我活着，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到这种程度，以前我以为天方夜谭，你看人空虚到这种程度，他知道钱到底不能解决我里面的问题啊。旷野中的孤独者，今天最可怕的是在城市森林里面多少孤独的心灵，高楼林立，但是每一家呢互不来往，不但外在的封闭，而且里面的孤独空虚，一个屋檐底下，中间是一扇一扇关闭的门。也在你们湾区有个家庭，他们告诉我，那个姐妹她对我说，耶稣能帮我们吗？我们这个家走不下去了，很大的房子，很好的学区，两夫妻很高的收入，家里一双儿女。他说我跟我先生没有共同语言，两个人从小是青梅竹马的，没有共同语言。他说我问他时间几点，他告诉我一万多点，他脑子里想的都是股票，根本没有办法谈话。他说我跟我儿子现在是用 email 来交通，我儿子放学回来一回家，一进他房间门就关了，千呼万唤不会出来，到晚上吃饭了，好不容易哇出来一下，但是几口饭吃完又像一片云彩又飘回去了，又不见了。这个妈妈说我怎么办呢？我总要跟他谈谈话，到底他学习怎么样，功课怎么样，学校里面怎么样，一问三不知。妈妈你别烦我，我忙得要命，我都在跟同学聊天。他妈妈就更难过了，你跟同学聊天呢，你回家跟妈妈聊聊天呢。后来儿子给他出个主意，妈妈 I cannot talk， 我已经不会讲话了， I can only type， 我都是打电脑的，要不然咱俩通 email 吧，我们通 email 就还可以聊聊天。他说现在每次儿子一回家一进房间门一关，我就送个 email 过去，过去以后我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就看到那个电脑傻傻的痴痴的，哎呀怎么还不回来，好不容易来了，我一看打开一看只有一句话， I'm fine very good thank you 拜拜，没了。这个妈妈写了一大堆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所有的问题他都没有答案， I'm fine 没了。头一个屋檐底下，中间是多少关闭的门啊，好像沙漠当中的独行者一样。这样的一个人生境况，你发现你从这个世上能得力量吗？得不着。所以各位，你发现数据告诉我们，统计告诉我们，今天人自杀的年龄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很可怕，很多青少年会自杀，以前很少有这样的现象，这样的数字，这样可怕的情形出现。这样的人生路，你发现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人生道路不同，因为人生目的和方向不同，一个有神一个没神。结果你发现腓力，圣经没有说他有车啊，我想他大概也没有条件，没有经济能力，没有这一切，像那个埃及阿伯太监可以套一个车，在当时代2000多年前那要弄一个车不简单啊，你那个车你前面一定要用马或者用骆驼或者用那些这个牲口来拉，那么你要这个拉的话，你还要很多的这个饲料来喂这些牲口，哪有可能没有。腓力是用两条腿来走，而另外一个埃提阿伯太监呢，路很远，但是他坐在车上，一个奔跑一个坐车。但是你发现到底是哪一个人真正有力量呢？一看就知道，腓力心里充满力量，那个力量不是他自己，是从神来的。一个呢越走越枯槁，越走越憔悴， 越走越软弱，真不知道人生的路怎么走。我想他肯定失望透顶。我好不容易日理万机，我多忙啊，我放下这些东西，我从埃提阿伯我来了，我去了耶路撒冷，但是现在的车上读来读去读不懂，不知道讲什么，谁能指教我呢？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我怎么能够明白呢？各位，这是世人的境况。为什么上帝把他的儿女留在这个地上？为什么神还给他的儿女，给你我这群人有动作，有呼吸，有存留？我这次在广州心里百感交集，在那个聚会里面来参加的不少是上市公司的 CEO， 不少是大学里面的教授，有一位不但是大学里面的教授，还是心理学协会的主委。但是聚会以后，这些人不走。我印象最深的这一位流着泪跟我讲，我现在到处演讲，他说我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有千人的报告会，我在广东省省委那个大礼堂千人的报告会。他给我看的名片上面一大堆的头衔，我到处跟人家讲怎么能够有幸福的婚姻，怎么能够有和谐的夫妻相处，怎么能够跟你的儿女有好的沟通。但是他说，我坦白讲，这些东西在我家通通不 work， 全部失败，离了婚，孩子非常叛逆，心灵非常孤独。他流着泪对我讲说，我都在骗人呐，我都在骗人呐。各位，人想要人的知识，人的头脑，人的里面想要找力量找能力，能找到吗？竹篮打水一场空。唯有你发现靠着神的能力，奔走神的道路，做神的工，越走越欢喜，越走越快乐。一个下旷野，一个进大城。那个埃提阿伯太监，我想他既然是女王手下的一个大臣，当然一定住在王宫附近了，可能就住在王宫里面。当时的那些王宫都是交通要道，都是这个交通的枢纽，商贾云集之地，那些大臣。而腓力呢，神叫他说，你往下旷野的路去。你发现今天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喜欢上大城。我到了中国，他们说你漂洋过海，一等漂洋过海，二等的北京上海也是大城也不错，三等就深圳珠海了，也有海了反正，四等就西藏青海，差一点，不过现在造了一条青藏铁路也可以去。五等当然干脆跳海，我一听还挺押韵，人的心就是北京上海啊，深圳珠海啊，然后最好呢这个到美国来，当然加州的阳光，到你们矽谷硅谷这边，哇，人间天堂一样，这么多美食，这么多好吃的，我们老中最爱国的是我们的胃，哇，这里这么多中餐馆太好了。各位，能得力量吗？为什么一个下旷野的？我在中国看见多少无名的传道者，奔走在乡间的路上，奔走在高山峻岭里面，奔走在西行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这些人是违反常态的，你从这个世界的潮流看，他们是刚好是背道而驰的。人都是要进大城，这些人呢都是下旷野。也就是说，遍山岗都有我的羊，羊群好像流离困苦，没有牧人一般。这些人因为愿意与神同行，因为听见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在里面化作能力，他们就奔跑在这条路上，使自己的手甘愿放下世上的享受，使自己的脚甘心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来奔走。下旷野，一个好像一无所有，腓力有什么？我想他当然没有什么。这一群当时被人看为无知的小民，什么都没有。另外一个呢，好像样样都有。你看那个太监， 有权有钱有车，什么都有。两千年前有车不得了，那个时候那个车大概比现在那个 Mercedes、比那个奔驰大概更值钱，更不得了。但是一个看上去好像一无所有，但是里面呢丰富的不得了，神的话在他的里面，圣经在他里面，神的灵在他里面，喜乐在他里面，能力在他里面。而一个呢里面什么都没有，空到一个地步什么都没有。你发现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越走越虚浮，越走越虚浮，越走越表面，因为他没有里面的东西，没有根，所以他只能走那个浮浅，越走越浮浅。在西安有人八个人吃饭吃掉几十万人民币，在台湾有一个餐厅大排长龙，要吃什么？要吃从日本进口的一块牛排，据说那个牛排是那个牛是喝啤酒长大的，而且还经过人工按摩、还有人津津乐道跟我讲，你不知道那个牛肉仔细看上面还有，说不定还有手印在上面啊！我说这样子啊，多贵呢，8000多台币一克，咬一口就20几块美金没了，那你不知道咬一口入口即化。我说你20几块美金入口即化，我2块钱一个冰淇淋也是入口即化、没什么大差别。今天这个人类呢越走越虚浮，走不下去。为什么？他没有根，他里面没有东西。感谢上帝，这个腓力让我们看见奔跑这条路上欢欢喜喜的奔走。你注意到这个埃提阿波的太监前后的变化，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腓力不见了，仍然一个人要往前走，但是呢圣经特别形容他就欢欢喜喜的往前走，欢欢喜喜。圣经里面用了好几次欢欢喜喜，其实你注意到这个欢欢喜喜也是这个 joy upon joy， 喜上加喜，乐上加乐，不像地上叫做快乐，就是很快乐一下没了，那个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之前他走路怎么样子圣经虽然没有形容，但是你想都能想得到。因为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跟他其实蛮类似的，比他条件还要好，那个人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讲的一个少年官，也是跟他一样当官的，那个人也是一个财主，也很有钱，而且那个人最大的优势，第一不是太监，第二比他年轻。圣经形容那个人叫做少年人，哇，年龄就是本钱，就是优势啊。而且那个人不是太监嘛，所以他身体上也都很完整，好像没有什么残缺。而且那两个人都蛮像，你看他们都蛮想到将来的事情。这个太监呢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在宗教里面寻找，而那个少年人他干脆直接去找耶稣，他而且还蛮谦卑的，跪在耶稣跟前说，夫子啊，第一个称呼就错了，他把耶稣当做一个老师，老师啊，我怎么做才能得着永生呢？人的想法，人的思想还是一样，我怎么做，我要做一些什么东西我才能够得永生。主看着他就爱他，主爱每一个，无论你有钱没钱，无论你年少年长，无论你残缺或者健康，无论你是东方人西方人，我们的主他来地上要救万人到他的国度里面。主看着他就爱他，然后主就对他下一个命令，你把那一切你看为宝贵的重要的你把它都去掉，你变卖这一切，你跟从我，我就是永生。不是你做什么得永生，是你跟着我你就有永生，你得着我你就有永生。你愿意吗？把那一切放掉。那个人怎么样？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这样说，因为他的钱财甚多。 那些东西放不下，我怎么能放掉呢？这些东西不是很实际的吗？不是很眼前的吗？不是很现实的吗？放在我口袋里，我就可以花，我就可以用。这个永生天高，这个云淡天高，到底什么样，我也看不见，也摸不着。将来的事情何必管它呢？你可以不管，但是一个事实是什么？你走的人生路就是忧忧愁愁。今天多少人体会了，很多人跟我说，哎呀，陆家，现在想起来以前伟大领袖一句话没讲错，以前伟大领袖讲说，彻底的无产阶级是无所畏惧的，哇，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都不怕，现在糟了，东西越多越害怕，心里怕得不得了。我有很多同学今天在中国大陆都是富豪，但是我到他们家里面去看，每个家都像碉堡一样，他们跟我说怕得不得了，几道铁门铁窗，还要装探头，装那个摄影机，就怕被杀，就怕出事。怎么会这样呢？你忽然间发现力量从哪里来，喜乐从哪里来，人生的动力从哪里来。我们感谢上帝，这一组对比就让我们看见上帝使我们能够立上加利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能够与他同工，来成就他的旨意，与神同工，来成就神的旨意。你什么时候能够经历到立上加利呢？如果你为主奔跑，你一定能够经历到立上加利。如果你打开圣经后面的地图，你会发现这个腓力原来在耶路撒冷那个教会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但是后来他的境界被拓展，不带有教会里面的侍奉，然后呢，神就使用他到外面去传福音。如果你看那个地图，他到了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旷野去，后来他到了亚索都，旧约叫做亚斯突，新约改个名字叫做亚索都，同一个地方。然后呢，到后来刚刚我们念的圣经，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他，再到后来他在该撒利亚。如果你发现那个亚这个加沙在最南边，然后往上一点到亚斯突，再往北边到了该撒利亚。我记得在半年多以前有机会到了圣地啊，我们是坐着车去那几个地方啊，都要转一天还转不过来。今天已经有很好的公路，有很舒适的这些交通工具，有很快速便捷的工具，尚且要花那些时间。你想在2000年前在那个旷野的路上，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力量？为主奔跑里面一定立上加利，越跑越喜乐。跑到后来不但是一代人，是福音一直到主再来，一棒一棒接下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四个女儿看见一个美好的榜样，跟随父亲的脚中奔跑，奔跑，立上加利，立上加利，一代又一代。你什么时候能够经历到立上加利呢？你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一定能够体会到立上加利。使徒行传1章8节，神明明应许我们必要得着能力。能力干什么？不是让我们去干自己的事情，不是让我们去为自己享受，是在各处做主的见证。约伯记17章9节这样告诉我们，然而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立上加利。圣洁里面为主做见证，你持守着神给我们的道，守节心情，立上加利。今天有些人说，可能吗？大家都犯罪，人人都说谎，每个人都塞红包，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可能吗？但是神的话说，你守节的人，神使你立上加利，可能，而且必定能够。这就是见证，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能够立上加利。以赛亚书40章29节这样告诉我们，疲乏的神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奔跑里面会有疲乏的。很奇妙，很感谢神。从汕头那边几天服侍完以后，到了广州忽然间没有声了，但是神就感动一个弟兄，从飞机场接了我，直接就接到那个医院里面去。那个医生本来要下班，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有下班，就等在那边，接到这个电话他说赶快来，用了药照样可以服侍。很奇妙，是否没有任何的单言。每一次在服侍的时候，很多人说听你的声音怎么都听不出有什么问题来，我说感谢神，这就表明不是我。如果你下来跟我讲话就发现声音不对，刚好我今天遇到我的一位老同工，以前我们在 UCLA 那边的，他说听你下面讲的声音是有点不对劲。感谢上帝，如果你愿意为主做见证，圣经应许我们说你能够力上加力，不但这样，传扬福音的时候能够力上加力。使徒行传第四章，这是众使徒们的见证，33节特别说使徒们大有能力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因此蒙了大恩。你发现你靠神的恩典起来见证主的复活，神加力量给你，然后呢，众人就得神的恩典，再次能力跟恩典，恩典跟能力，能力跟荣耀，荣耀跟能力。你发现这几个题目神永远是把它放在一起，恩典是基础，荣耀是结局，而过程里面神加添能力给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不但这样，哥罗西书1章29节保罗说我为此劳苦。哥罗西书1章29节这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但是他说我照着神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我尽心竭力，不是靠他自己。保罗更是这样，我们想到保罗多少舟船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什么样的经历场合遭遇难处困苦通通经过，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打到以至于死，那个是真实的，别人不会放过他，一看他真的是死了没有呼吸了，但是神可以叫他活过来，奔跑却不乏力，直到他最后说那美好的仗我打完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怎么能够一直跑到尽头呢？据说在英国有一个保险公司，大概全世界很出名，那么这个保险公司呢，他们最自豪的就是在保险公司大门口贴一块牌子，本公司什么都保，无论你是什么地震险啊，风灾险啊，火灾险啊，人寿险啊，健康险啊，车险，什么险本公司什么都保。结果有一个人蛮调皮的，大概是一个中国人，有一次经过那下面写了一句话叫做晚节不保。那这个话是真的，如果你注意看圣经里面，能够跑到终点的人不多，有一段时间可以被神用的，好像那个扫罗王曾经是被神用的，但是走着走着走不下去。有多少这样的教训在圣经里面，但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仰望神，寻求他的面。诗篇里面一再告诉我们，不但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在历代之上16章跟诗篇105篇第4节，16章的11节跟诗篇105篇的第4节，你发现是一模一样的经文。这两节经文怎么讲？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你软弱吗？你疲乏吗？神赐力，神加力，他是满有恩惠慈爱怜悯的神。好像刚刚余弟兄提到，这是神的本性，真的，妈妈做不到，神能做到。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神总是用他百般的忍耐恩典来宽容我们。基督并非单言不来，乃是因为他宽容这个时代，要救更多的人进他的荣耀里面去。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经历到力上加力呢？忍受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到力上加力。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能力，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为什么呢？好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为这个缘故我们能够力上加力，好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来忍耐来宽容。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保罗这样的勉励他属灵里面的孩子提摩太，他说你不要以我为主被囚的为耻，你不要以我们给主做见证的为耻，你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明天那一堂荣上加荣，我们特别会来看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经历荣上加荣，是在苦难里面，是在受苦里面。不久前有一个老弟兄于崇恩弟兄打电话来交通一件事情，来问起上海的一位老姐妹。这位老姐妹用于弟兄的话来讲，是一位他所见过听过知道的可以说最得胜的见证，最荣耀的见证。我从我的父母那边听到了一些关于这位老姐妹的事迹，难以想象。她的爸爸是在英国第一个华人的牧师，她本来有很多的机会条件可以去到海外，一次一次拒绝这些机会，甘愿为主受苦，在监狱里面用各样的办法把他铐起来，把他的手反铐、正铐、前面铐、后面铐，关在黑牢里面很长的时间，暗无天日。但是感谢神，每一次奇怪别人看到他那个头发都是梳得整整齐齐的，满脸的笑容，连那些监狱里面的人都奇怪， 你这个手把你铐成这样，你怎么能够有办法给自己梳头发呢？但是只能承认是他自己梳的，因为那个关的是那个单间，没有人与他在一起，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帮助他。何等奇妙的见证，力上加力，那个力量从哪里来？在甘愿为主受苦里面，知道神啊，你与我同在，知道我的盼望在你那里，知道在地上我是你的一个见证，知道在地上神啊，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你愿意怎么摆你就怎么摆，你愿意把它放在哪里你就放在哪里，你在忍受苦难的时候，你就经历到那个力上加力的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也照样能够力上加力，从哪几个方面可以得着？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抓住神的话，我们必定能够得着能力。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刚刚我们讲过，因为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我们勤读圣经就是能力。你发现腓力怎么能够 convert， 怎么能够让这个埃提阿伯太监信主呢？没有别的话，就是跟他讲耶稣，就是用神的话来跟他讲。好像保罗说的，我不是用高言大志，保罗本来可以用的，他受过严谨的教育，在加百列的门下，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那些知识论坛他都会，他都有，但是保罗说我不用这些，乃是用圣灵和他的名证，用神的全能，在神的话里面能够得能力，然后呢，在寻求神的面当中能够得能力。诗篇138篇第三节也是告诉我们，那里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换句话说，你在呼求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心里就得能力，因为神就应允我们，神就鼓励我们。虽然也许今年刚好这个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出外去了，可能我们感觉好像又遇到一些难处了，无论是在建堂方面，无论是在可能里里外外都会有点软弱的，但是当我们呼求的时候，神说
我就应允你们，我就鼓励你们，使你们心里有能力。感谢神，所以这几天的聚会不单是一个话语传递的聚会，更是一个祷告的聚会，是一个呼求神的名，寻求他的面的聚会。我们在什么当中能够得能力？在遵行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能够得能力。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我们圣洁。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我们为他受苦。神的旨意要我们忍耐。神的旨意要我们殷勤做工。而在这些当中，我们都能够得着能力，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利上加利那个三处在旧约的经文，你去读都发现是跟神的旨意有关。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利上加利。如果你持守圣洁，神一定加力量给你。如果能够殷勤做工，神一定加力。如果要追求神的智慧，一定能够得着神的能力。智慧的人，寻求神的人，得神知识的人，他们必力上加力。如果你带着盼望，你心里想着锡安大道，一定力上加力。这是上帝告诉我们，当我们遵行他旨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他得力量。而当我们存忍耐盼望的心的时候，我们必定能够得力量。诗篇84篇第7节，当我们行走力上加力，到锡安去朝见神。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们更是非常的熟悉。但那等候耶和华必要重新得力，他们好像鹰一样展翅上腾。神的能力要在我们当中。6年以前，我在中国的贵州看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从美国的这个中部的一个地方去的一对宣教士的夫妇。我走进他们家那个低矮的那个两间的小屋子里面，真是难以想象。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一家10口人，他们是美国的白人，自己7个孩子，除了老大在中国在美国出生，另外6个孩子都是在中国出生。然后那个时候又收养了一个弃婴，所以他们8个孩子是一个残缺的没人要的一个孩子，还是一个刚刚出生才2个星期的孩子。他们抱来，那个姐妹就喂养他。那个时候自己最小的孩子也是要喂奶的，最小的2个孩子都还在吃奶，现在又加一个3个。我走进他们家的时候，真是难以想象，这样小小2间房，夫妻住一间，然后那3个吃奶的孩子跟他们住，另外5个孩子睡在另外一间房间里面，都是上下铺搭起来。但是一走进去就感觉不一样，虽然那个房间里面很暗，贵州那个地方条件非常艰苦，山区里面，他们也不在那个，他们离那个大城市，离贵阳还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但是一走进去就感觉不一样，一进去他的5个孩子，其实最大的那个时候也不过大概10来岁，就站成一排，非常有礼貌。这个5个孩子每个人进去跟我这个他们就跟我鞠躬，我就吓一跳，我说中国现在不流行鞠躬了。不过他们就非常的，你就看见这个孩子非常有礼貌。很难想象现在你在美国你会看到有这样，很少有机会看到这种这么有礼貌的，看到客人来。哎呀，兄弟之间，后来我一看，特别是我跟他们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兄弟之间彼此的谦让。他们家的老五那个名字也叫 Luke， 所以看到我就很亲热，哇，来一个大 Luke， 哇，跟来跟去。我们中午一起吃饭，他抢着吃那个鱼头，我还特别给他拍一张照片。那个时候他只有5岁，一个5岁的美国孩子，一个白人的孩子吃那个鱼头， 那个鱼头上面很多刺啊，他吃的津津有味啊。他说我就喜欢吃鱼头，我心里吓一跳，我说你跟我妈妈一样，我们家里面我妈妈最喜欢吃鱼头。后来不知道不是，原来大概每个家都差不多，那个妈妈永远是像那个trash can 一样，就是家里别人不要吃东西，但是妈妈说哎我喜欢吃啊，所以最后都吃到妈妈肚子里面去。我们家那个鱼头一定都是我妈妈吃的。一看这个小 Luke 怎么喜欢吃鱼头，原来他要把那个鱼肉都让出来给他的哥哥姐姐来吃。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但是各位，六年过去了，神使他们力上加力，到今天呢，他们那个老大老二配合他们的父母一起在那边不但传福音，而且成立孤儿院，一批批的孩子，一个个的孩子送到他们家的门口，都是不知名的，不知道父母是谁，别人把这些孩子放在他们家门口。我不住的常常的收到他们来的 email， 每次里面有几张照片，为这些孩子祷告啊，这是我们家新的成员。怎么有这个力量呢？没有人知道的，很少有人知道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区里面。但是我看到那个弟兄个子高高大大的，他看到我很喜乐，第一句话他说你叫我姐夫好了，我吓一跳，叫你姐夫。后来知道当地人都叫他姐夫，因为他英文叫 Jeff、是当地人啊，我们的姐夫，所以每个人叫他姐夫啊。他说你叫我姐夫好了，我心里真是感觉温暖了、啊、我真巴不得有这样的一个姐夫。哎主，一年前收到他们一封信，里面几张照片我吓一跳，那个车是翻的，他们开着一辆 van， 里面装着一家，现在装不下了，各处奔走。忽然那一次那个车就失控，那个车摔的那个样子我自己很有体会，因为曾经有一次我也这样摔过。但是一家那个，他说那个时候11个人在这个车上，竟然神完全保守他们，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奔跑，但是力上加力。当我们往前行走，与神同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出乎意外的平安在我们里面。要写明那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我们不过是像一个瓦器一样，但是有神的宝贝在里面。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我们，乃是出于上帝，因为能力本来就是上帝。愿神的能力、恩惠、平安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主啊，你的应许是信实的，是从不改变的。主啊，你说你就是能力，主，你要我们一次两次听见能力都属乎神。当我们愿意往各处做你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能力。主啊，你当年怎么样赐能力给腓力，让他在圣灵里面行走，被圣灵从这里提到那里，从这里带到那里。感谢上帝，主啊，我们今天也照样能够得到能力。主啊，让我们不再做一个旷野里面的独行者，让我们不再做一个没有指望的人，我们今天是有指望有盼望的。主啊，谢谢你加添力量在我们里面，也使我们能够力上加力，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张牧师带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力上加力，我们真的是求主让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听主的话语的时候不打瞌睡，唱赞美主的歌的时候不胆怯，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17首这首歌，我们不会疲倦。那我们只唱2节和3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歌。将荣耀归给神，光明，我们荆棘丝飞翔，我们破门刀剑上。
归给他，我们不需要在前面没有看见的时候，是的，主耶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先把荣耀归给你。哦，主耶稣，世界上在我们身上的捆锁，求主耶稣你自己把它去掉。是的，主耶稣，我们身体上的软弱，求主耶稣你加给我们力量。是的，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大喊并大唱，来赞美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的，主耶稣，好，我好不好？我们一起有三四个人一起聚在一起。为我们下午的聚会，为晚上的聚会，一起来祷告，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自己，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肢体，为我们的教会，求神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一起来神的面前等候神，凡在神面前等候的，他必重新得力，好不好？我们一起三四个人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为了我们自己的软弱，为我们肢体的软弱，为我们自己的缺，哦，是的，为了我们自己的亏欠，是的，主耶稣，你自己来加给我们力量。